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出席枢机咨议会，着重反思下届世界主教会议。香港教区学校踏入新学年，天主教学校的校监校长承诺，以公教教育的核心价值关怀学生的身心灵。澳门公教中心重建工程举行动土礼，韩国教会向法国和日本派遣传教士。世界主教会议应远离教权主义和僵化，并给聆听和睦邻态度腾出空间。这是教宗方济各对将于10月9日到10日在罗马开启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的期待。教宗方济各在9月21日下午召开的枢机咨议会上亲自强调了这个意愿。圣座新闻室的公告表明，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透过网络连线出席了这次议会，其他书记成员在各自所在的国家参加了这次线上会议，他们是罗德里格斯·马拉迪亚加书记、马克思书记、奥马利书记、格拉西亚斯书记以及安邦各书记、帕罗林书记和贝尔泰罗书记，以及书记咨议会秘书梅利诺尔蒙席则从梵蒂冈连线出席的会议。在罗德里格斯书记做了简短的介绍后，教宗方济各对在今年10月开启，预计于2023年在梵蒂冈结束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圣座新闻室指出，教宗重述了他在两次讲话中关于下届世界主教会议的思想，一次是在2015年世界主教会议建立50周年的机会上，另一次是上周六与罗马教区信友们的谈话。随后教宗阐明，反思的核心不是深化这个或那个主题，而是学习教会生活的方式，在各个层面都以彼此聆听和睦邻态度为标志，在面对教权主义和僵化的诱惑时尤其如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继续表示，书记们也在会上发言，深入谈及使同道协行的路程在他们所属的地区尤其有必要的一些方面，好能克胜宗派主义和局部利益。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会议在结束时决定，如果情况允许，下次书记咨议会将于12月以在场出席的方式举行。香港公教报消息，踏入新学年，天主教学校的校监校长承诺，以公教教育的核心价值关怀学生的身心灵，而不少教会学校也尽力透过整体的校园生活让学生们认识信仰。天主教教育事务处9月17日在尖道主教座堂举行新学年弥撒，100多位教区学校的校监及校长参与。主理的宗座署理汤汉书记在讲道中鼓励教育工作者传承天主教办学使命，让学生在他们身上看见基督，也引领他们去关怀弱小。汤书记随后派遣新任的天主教教育事务主教代表龚广培以及10多位校监和校长等 并将他们送上授予教区学校联会的会徽、领带或丝巾，以及十字架，象征传承公教教育使命。这批校监校长与李承乾更一起诵念祷文，承诺秉持天主教教育核心价值，与学校同工，延续教育初心，关怀学生的身心灵需要。弥撒前，与高主教书院设有聚会，龚广培提及天主教教育事务处未来两年的服务方向，包括帮助教区学校优化管理和领导层传承等事宜。龚广培鼓励众人实践牧人领导的精神，本着爱与同行做好以上工作，而教育事务处也会加强相关的培训。另一项重点是协助学校加强福传文化，例如于新学年举办专为教师而设的牧道团。聚会也提到本地教会于9月26日庆祝教育日，主题为求你以真理祝圣我们。在天主教学校，宗教培育不单只透过有系统的课堂教授，也透过校园气氛去传递爱德与真理等公教价值。彩虹屯天主教英文中学便让宗教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宗教科科主任李嘉轩老师说，宗教与德育课堂包含教理讲授的幅度，也用上厄马乌教学法，让学生以日常生活的情境做反思，更鼓励他们把公教价值实践于生活当中。学校也连同比邻的圣家堂和其他公教学校合办活动，让教友学生加深信仰，也向非教友学生服传。活动包括探访彩虹屯内的长者等。该校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天主教同学会的师生午间聚会不再局限于教友参加，也邀请非教友出席，一起分享信仰与青年课题。学校于疫情安排学生探访区内长者，也与教友合办各种爱德服务。李嘉轩喜见福音种子开始在学生身上萌芽，让他们主动追寻信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在圣家堂慕道和灵洗。为加强学校与堂区的联系，该校于本年10月至12月安排初中班上课前参与圣家堂早上的平日弥撒，弥撒后与校监神父聚会互相认识。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心与陪伴，同样是学生投入校园生活和追寻信仰的关键。在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天主教同学会成员莫嘉恩感谢老师不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信仰，对他的成长有所裨益。而他也在天主教同学会内结识了其他的好朋友，并一起服传。另一个让莫嘉恩投入校园信仰生活的原因之一，是学校的伦理与宗教科涉及不同的生命与伦理课题，丰富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也因而更投入于天水围的堂区生活中。崇德的伦理及宗教科老师潘慧乔希望透过陪伴学生，让他们得以投入校园与堂区生活。这一代青年需要成年人陪伴，更令人感恩的是他们参与聚会与服务后更加成熟，懂得关心其他人。他与学校天主教同学会成员每月两次举行黄昏网上灵修聚会，让众人保持读圣经的习惯。他们也有参与元朗堂区的服务，为少数族裔学生补习。而校园内的不同活动就是希望学生认识信仰，乐于服务他人。澳门教区9月8日举行公教中心重建工程动土礼，重建后新中心楼高17层，将结合展览、信仰培育和接待三个主要功能，工程预计于2024年完成， 以服务澳门社区和教会。澳门号角报报道，动土礼由澳门主教李宾生主理，仪式中他为工地洒圣水，期望借着这工程向众人表达教友如何爱天主和爱邻人。澳门教区副主教钟志坚神父在仪式中介绍重建工程构思时指出，新中心的设计将带出上主与人相遇之概念。重建中的公教中心于过去半个世纪矗立于澳门中区南湾马路，是当地人的一个集体回忆。新中心外墙顶端设有十字架，凸显出天主救主的标记，外墙呈流线状，表达出天主为爱从天降下，基督亲临人间与人相识相遇。而南湾街入口处则有大型画作带出山中圣训，即你们来看看吧的信息，引领人们与主相遇。至于公教中心内部，据澳门教区初步构思，设计焦点是宽阔的石阶与天梯，带领访客由大堂走上各个楼层。一楼是澳门教区展示厅，二楼是艺文表演交流区，三楼是御静观的灵性空间。重建后的公教中心大楼将具备三项功能，第一是展示有关天主教及澳门教区的信息，第二是培育信仰，提供多元互动机会，第三是透过131间住宿客房及一间餐厅的服务，以基督信仰精神接待访客。此外，新大楼也设有可容纳180人的演讲厅等设施。信仰通讯社消息，韩国首都首尔总主教区举行隆重的传教派遣弥撒圣祭，向海外派遣传播福音从事牧灵服务的司铎为普世教会服务。据首尔总主教区新闻办公室介绍，今年首尔教区司铎将奔赴法国吕松教区和日本东京总主教区。9月6日，专门负责协调各教会关系并监督地方传教士需求和派遣定向的总主教区的传教事务部组织了圣道礼仪。负责传教事务的副主教乔古比蒙席主持了两位司铎的派遣仪式，七位司铎共祭。讲道中，乔副主教强调了首尔总主教区在传教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派遣司铎、度献身生活者和平信徒奔赴传教岗位，指出方济各教宗和他的前任们都明确要求我们关注并献身于东亚的传教事业。我们感谢这些传教司铎们在此迫切需要在世界传福音、展开福传的重要时刻接受了派遣。法国吕松教区是1866年在朝鲜致命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皮埃尔·亨利·多里神父的故乡。这一次李神父被派往吕松教区，就在圣人的家乡堂区服务。此外，吕松教区原计划于去年追随圣人的足迹到韩国朝圣，因为疫情被迫取消了。即将应日本东京总主教区居地宫总主教邀请奔赴日本传教的司铎将是第八位赴日本的韩国传教司铎。此外，首尔总主教区海外传教工作还开展了支持配合全世界传教工作的努力，通过活跃在各地的韩国传教司铎分别向秘鲁、巴拿马和菲律宾送去了250万只口罩。未来首尔总主教区还将支持玻利维亚并满足韩国传教士的牧灵需求。信仰通讯社消息，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新塞格维亚总主教区总主教门多萨蒙席致函全体省长和教友， 指出基督指引的道路是同情心，基督徒蒙召追随这条道路。他邀请宗主教区全体司铎在疫情及其导致的巨大痛苦中做名副其实的牧人，把同情心带给更多的人。公开信中，主教详细阐述了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带来的种种问题，敦促司铎们找到创造性的牧灵援助、精神安慰的方式。首先从圣体圣事开始，医疗和经济危机下，人们日益渴望从圣体中得到力量，不要让他们失望，强调了悔改圣事和忠复圣事的必要性。司铎们应该向抗击新冠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学习，照顾好病人的灵魂，战胜恐惧心理，不要拒绝为感染患者送忠复圣事，向周围的人展示基督充满同情心的圣容。巴塔内斯主教达尼洛乌莱培蒙席鼓励司铎、男女聚会会士和全体信众以勇气和信仰战胜疫情。灾难面前，我们所有人都蒙召展示出彼此共荣、无私奉献和爱德精神，要努力彼此互相团结互助，在精神上共荣，在行动上友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犹太人的宗教与道德标准推动了民法与刑法的建立，同时也促进天主子民的团结一致，进而建立以人道主义为本的社会行为。因此，这些规范也适用于所有居住在以色列民族区域内的外邦人。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人文主义的宗教根源。生命记记载梅瑟临终前的三篇训话，我们已经选读了其中两段文字，一段取自第一篇训话，另一段取自第二篇训话。今天选读的这一段也取自第二篇训话。从宗教与伦理以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来说，这段话可说是三篇训话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有人甚至以为它是后来西方的人道或人文主义的根源所在。以色列，现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么？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路，爱他，全心全灵侍奉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好使你能获得幸福。看天与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属于上主你的天主。但上主只喜欢了你的祖先，钟爱他们，由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正如你们今日所见的一样。为此你们要心受割损，不要再执傲，因为上主 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有力可畏的天主，是不顾情面，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主持正义，有爱外邦人，供给他们食粮和衣服的天主。为此，你们也应有爱外邦人，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做过外邦人。你应敬畏上主，你的天主，侍奉依赖他，奉他的名起誓。他是你的光荣，是你的天主，是他为你做了你亲眼所见的奇异可畏的事。你的祖先下到埃及时，总共不过70人。现在上主你的天主，却使你多得有如天上的繁星。天主上主向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要求什么呢？只要求他们敬畏他，一面要爱他，全心全灵地崇拜他，一面要遵守他所颁布给他们的一切诫命。在这一切诫命中，梅瑟特别强调了爱护外侨那一条。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人也曾在埃及度过外国人的生活，但是这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理由，而那真正的理由却是另外一个。用梅瑟的话来说，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是伟大无比，满有全能，使人敬畏的天主。他从不偏待人，也不收贿赂，他向孤寡施行公义，又怜爱外族人，供给他们吃的和穿的。不偏待人，格外关心弱小的，被摒弃在社会边缘的人，这是基督信徒的人道主义的本质。所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梅瑟的那一段训话，真的可以说是后来受了基督福音熏陶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渊源。在基督信仰中常谈到爱近人，那么谁是我们的近人呢？在慈善的撒玛利亚人比喻中，耶稣与法学士之间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耶稣借法学士的提问而将梅瑟的所有法律归纳成对天主和对近人的爱，而耶稣借着那位和他对话的人，一个满脑子法律的法学士所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毕竟谁是我的近人，而更精辟的以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阐释这两条通人和通天的大诫命。如果把法学士的问题，毕竟谁是我的近人，拿来问我们，我们的回答大概会是，我的近人是这地球上的众生，特别是那些有病的、挨饿的、受苦的、贫穷的，一切有需要的，以及与我一起生活的兄弟姊妹们。然而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在讲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他突然问道，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耶稣说得很清楚，近人不是指那个被抢、被打得半死、躺在路边的人，当然更不是指那位自顾走自己的路的司机，也不是那位不求有过的乐位人，而是那位愿意 打破隔阂、清洗别人伤口的撒玛利亚人。我们若愿意克服彼此间的隔阂，就彼此成为近人了。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疏离，出身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看事情的方式不同，对人对事的好恶也各不相同。我们经常坚持己意，以为只有自己有道理。如果我们愿意像这位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一样，也走出隔阂，看一看对方另一边是怎么回事，那么彼此双方就有可能成为近人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人必要谦逊，才能认识天主。天堂的门很低，只有谦卑自义的人才能进去。谦逊是圣德的基础，谦逊是我们懂得在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傲慢自大的灵魂拒绝天主的恩宠，谦卑自义的灵魂是投入了天主的怀抱。圣魏增爵的灵修格言。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